大使站起来，走到魏成面前，掏出烟来，点上一支。你总还有些情况，没告诉我们吧？
有些事，我懒得说。
那你现在可得勤快些了。魏成想了想，
今天，哦，是昨天下午，他在客厅里和一个男人吵架，就是那个潘寒，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们以前也吵过几次架，用的是日语，好像怕我听到。但昨天他们什么都不顾了，说的是中国话，我听到了几句。
你尽量按原话说。
好吧，潘寒说，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实际上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敌人。沈宇飞说，是的，你们借着主的力量反对人类。潘寒说，你这么理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需要主降临世界，惩罚那些早就该受到惩罚的罪恶，而你在阻止这种降临，所以我们势不两立。你们要是不停止，我们会让你们停止的。沈宇飞说，让你们这些魔鬼进入组织，统帅真瞎了眼。潘寒说，说到统帅，统帅是哪一派的？降临派还是拯救派？你说得清吗？潘寒这话让沈宇飞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两人说话就没那么大声激烈了，我也再没听到。
电话里威胁你的那个人，他的声音像谁？
你是说像潘寒吗？不知道，当时声音很小，我听不出来。
又有几辆警车鸣着警笛停在了外面，一群戴着白手套拿着相机的警察走上楼来，别墅里忙碌起来。大使让汪淼先回去休息，汪淼走到那间有小型机的房间里，找到了魏成。
那个三体问题进化算法的模型，您能不能给我一份概要之类的东西？我想在一个场合介绍一下，这要求很唐突，如果不行就算了。
魏成拿出一个三寸的光盘递给汪淼，
都在这里面了，全部的模型和附加文档，你要是想对我好，就用自己的名字把它发表了，那真帮了我的大忙。
啊，不不，这怎么可能呢？魏成指着汪淼手中的光盘说，
汪教授，其实以前你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你，你是个好人，有责任心的好人，所以我还是劝你离这东西远些，世界就要发生突变了，每个人能尽量平安地打发完余生就是大幸了，别的不要想太多，反正没用。
你好像还知道更多的事儿啊。
每天和他在一起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呢？魏成不屑地一笑，
警方算个狗屁，上帝来了都没用，现在全人类已经到了叫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的地步了。
魏成站在靠东的窗边，在城市的高楼群后面的天空，晨光出现，不知为什么这让汪淼想到了每次进入三体时看到的诡异的黎明。
其实 我也不是那么超脱。这几天都是整夜睡不着。早上起来，从这里看到日出时，总觉得是日落。
他转向汪淼，沉默良久。
其实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或他说的主，自身难保了。
第十七章，三体，牛顿，冯诺依曼，秦始皇，三日连珠。三体第二集的场景开始时没有大的变化，仍旧是诡异寒冷的黎明，仍是那座大金字塔，但这次金字塔的形状又恢复到东方样式。汪淼听到一阵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这声音反而更衬托了这寒冷黎明的寂静。他循声望去，看到金字塔根基处有两个黑影在闪动，灰暗的晨光中有金属的寒光在黑影间闪耀。那是两个人在斗剑，等目光适应了这昏暗之后，汪淼大致看清了那两个格斗者的模样。从金字塔的形状看，这应该是在东方国度，但那却是两个欧洲人，穿戴大致是欧洲十六七世纪的样子。格斗中，个子矮的那人低头闪过一剑，银白色的假发掉在地上。几个回合之后，又有一个人绕过金字塔的拐角奔了过来，试图劝止这场格斗，但双方那呼啸的剑使他不敢上前。他大喊道：停下来，你们这两个无聊的人，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如果世界文明没有未来，你们那点荣誉算个屁。两名剑客谁都不理他，专心于他们的战斗。个子高的那位突然痛叫了一声，剑当啷一声掉到地上，捂着胳膊跑了。另一位追了几步，冲着失利者的背影啐了一口：呸，无耻之徒。他弯腰拾起了自己的假发，抬头看到了汪淼，就用剑指着逃跑者的方向说：他居然说微积分是他发明的。说着他戴上假发，一只手捂着胸口，对汪淼行了个欧式的鞠躬礼：伊萨克·牛顿。
那么跑了的那位是莱布尼茨了？汪淼问。
是他，无耻之徒。呸，其实我根本不屑于同他争夺这项名誉。力学三定律的发现就已经使我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从星球运行到细胞分裂，无不遵从于这三个伟大的定律。现在有了微积分这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以三定律为基础，掌握三个太阳运行的规律指日可待。
没那么简单，劝架的人说：你考虑过计算量吗？我看过你列出的那一系列的微分方程，好像不可能求出解析解，只能求数值解。计算量之大，就是全世界的数学家不停的工作，到世界末日也算不完。当然，如果不能尽快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世界末日也不是太远了。
他说着也向汪淼鞠躬，姿势更现代一些。
冯诺依曼，你带我们千里迢迢来东方，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程的计算问题吗？
牛顿说，然后转向汪淼。同来的还有维娜和刚才那个败类，在马达加斯加遭遇海盗时，维娜为掩护我们只身阻击海盗，英勇牺牲。计算机需要到东方来制造吗？汪淼不解地问冯诺依曼。冯诺依曼和牛顿面面相觑。计算机？计算机器？有这种东西？您不知道计算机？那你打算用什么来进行那些海量计算呢？冯诺依曼睁大眼睛看着汪淼，似乎很不理解他的问题。用什么？当然是用人了。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难道真的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可您说过，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不够用啊。我们不会用数学家的，我们用普通人，普通劳动力，但需要的数量巨大，最少要3000万人，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普通人？3000万？汪淼惊奇万分。我要是没理解错，这是一个90%的人都是文盲的时代，您要找3000万个懂微积分的。有一个川军的笑话，你听说过吗？
冯诺依曼掏出一支粗雪茄，咬开头点了起来。士兵们练队列，因为文化水平极低，连军官喊121都听不懂。于是军官想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士兵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走队列时喊草孩补孩草孩补孩。我们需要这样水平的士兵就行，但要3000万。
听到这个近现代的笑话，汪淼知道面前这位不是程序而是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国人。
这样庞大的军队难以想象啊。
汪淼摇摇头。
所以我们来找秦始皇。
牛顿指了指金字塔。
现在这里还是他在统治吗？
汪淼四下打量了一下，看到守卫金字塔入口的士兵确实穿着秦代简洁的软甲兵服，拿着长戟。对三体中历史的错乱，汪淼已经见多不怪了。
整个世界都要由他统治了，他拥有一支3000多万人的大军，准备去征服欧洲。好了，让我们去见他吧。
冯诺依曼一手指着金字塔的入口说，然后又指着牛顿，
把剑扔了。
牛顿当啷的一声扔下了剑，三人走进入口。走到门廊尽头，就要进入大殿时，一名卫兵坚持让他们都脱光衣服。牛顿抗议说，我们是著名学者，没有暗器。双方僵持之时，大殿内传来一声低沉的男音。
是发现三定律的西洋人吗？让他们进来。
走进大殿，三人看到秦嬴政正在殿中踱着步，长衣的后摆和那柄著名的长剑都拖在地上。他转身看着三位学者，汪淼立即发现那是纣王和格里高利教皇的眼睛。
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 你们是西洋人，干嘛不去找凯撒？他的帝国疆域广大，应该能凑齐3000万大军吧。
可是尊敬的皇帝，您知道那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吗？您知道那个帝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吗？在宏伟的罗马城内，穿过城市的河流都被严重污染，您知道是什么所致吗？
是军工企业吗？
不不，伟大的皇帝，是罗马人暴饮暴食后的呕吐物。那些贵族赴宴时，餐桌下放着担架，吃得走不动时，就让仆人给抬回去。整个帝国陷入荒淫无度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就是组成了3000万大军，也不可能具备进行这种伟大计算的素质和体力。
这朕知道，但凯撒正在清醒过来，在重整军备。西洋人的智慧也是件可怕的东西。你们并不比东方人聪明，但想对了路子。比如他能看出太阳有三个，你能想出那三条定律，都是很了不起的。东方人暂时做不到，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远征西洋，我的船不行，从路上走，漫长的供应线无法维持。
所以，伟大的皇帝，您的帝国还要发展，如果掌握了太阳运行的规律，您就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恒纪元，同时避免乱纪元带来的损失，这样发展速度比西洋要快得多。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学者，只要能用三定律和微积分准确预测太阳的运行，不在乎谁征服统治世界。
朕当然需要预测太阳的运行，但你们让我集结3000万大军，至少要首先向朕演示一下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吧。
陛下，请给我三个士兵，我将为您演示。
冯诺伊曼兴奋起来。
三个？只要三个吗？朕可以轻易地给你3000个。
秦始皇用不信任的目光扫视着冯诺伊曼。
伟大的陛下，您刚才提到东方人在科学思维上的缺陷，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复杂的宇宙万物其实是由最简单的单元构成的。我只要三个，陛下。
秦始皇挥手招来了三名士兵，他们都很年轻，与秦国的其他士兵一样，一举一动像听从命令的机器。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冯诺伊曼拍拍前两个士兵的肩。
你们两个负责信号输入，就叫入一、入二吧。
他又指指最后一名士兵。
你负责信号输出，就叫出吧。
他伸手拨动三名士兵，
这样站成一个三角形，出是顶端，入一和入二是底边。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